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先知文学呢，它是针对的某一些具体的事件。
交账这个词本身就包含在了我们自己在回应神时候你的选择。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学习派。在学习派呢，我们常常是学习圣经啊，学习历史，学习思想啊，就是关于从圣经出来的各样思潮。那我们学习派呢，一直长期在坚持一个节目，就是学制在我们中间带给我们的，他赐我们圣经啊，现在是旧约篇。那学制从上一期已经给我们讲了智慧书，那今天他会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先跟学制打声招呼。你好，学制。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嗯，大家好。特别开心啊，每次我都很期待学制又带给我不一样的啊，特别是关于圣经和古代近东文化的这种对比啊，还有在这种对比当中呢，对于我来讲，我就特别觉得被吸引啊，被吸引是什么？就是真是看到神话语的超越性，就神启示的超越性。那今天呢，我们在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当中，进到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学制，那今天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分享呢？
我今天就紧接着上一次因为是已经讲到智慧书，
对，
旧约里面的智慧书和古代近东地区的那些智慧书的一个对比，他们相似的或不同的地方。那今天接下来就是按照旧约的编排，我们就进到先知书，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先知书和古代近东地区的他们这种先知性质的这种文献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
对，说到先知书啊，其实我们都是很头疼的哈，就是说实话，一进到大小先知书，然后脑袋就一片模糊，就因为实在是太庞大了，也太庞杂了哦。
对啊，先知书本身来讲，因为编排在旧约的最后一部分，大家一年比如像要读经一遍的话，就你是首先要从摩西五经开始。当然摩西五经本身就是很不容易读下来，特别是读到中间像利未记啊这些，就是完全没有故事性质，而是讲到很多的这种律法的要求，一些规条，一些律例，大家就很可能就读不下去。所以你很不容易从这个摩西五经那边读完，然后你进到历史书里面，你想相对好像感觉好一点，讲很多的故事，
对，
但是你又接着又进到了这些智慧书里面，诗篇有150篇，然后约伯记42章，你讲很多东西你可能都不太知道他在干什么，然后有传道书，像这些都很不容易读。
对，
然后等你真的把这些关都过了以后，哇一下你到了先知书这边，先知书这一下上来就是以赛亚书66卷，然后耶利米书52卷，然后以西结书48卷，都是大部头，然后你看那个内容，哇，这到底在说什么？
是这样的。
所以先知书是很不容易读的，然后大家可能知道有先知书，但是先知书到底在讲什么，可能大家有一些观念上可能也不是说很清晰。
对，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做这个和古代近东地区文献的对比的时候，我可能就先要从介绍我们旧约先知书开始，让大家对先知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这样在做对比的时候大家才不会搞混啊。
对，
所以我就开始从小知识开始吧，就是很简单的知识。那旧约书卷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哪卷书最长哈，最长的那卷书呢不是在摩西五经里面，那就最长的这卷书就在先知书里面，它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旧约书卷按照希伯来文来讲是最长的，33000字。那旧约书卷里哪卷书最短呢？它也是在先知书，它就是那本就是大家都知道俄巴底亚书哈，它就一章，就是一共就有440个字。那从33000字到440个字，你知道它那个跨度，几十倍到100倍的这样的一个跨度哈，所以这个跨度非常非常的大。那整个先知书按照犹太人讲的先知书来讲，就差不多是22万字。当然他们的先知书是不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 但以理书的哈，但以理书他们是放在著作里面。
嗯，
那他们的先知书实际上是包括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
嗯，
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历史书就是他们的前先知书，所以他的先知书是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这约书亚记啊、士师记，然后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些他都是在这个前先知书里面啊。
嗯，
那就你刚才讲到大小先知书，小先知书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十二卷哈，
嗯，
大先知书实际上就是指后先知书里面那个三部大部头，
嗯，大部头的，嗯，
对，就是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当然不包括耶利米哀歌，
嗯，
耶利米哀歌也是在著作类，
著作里，嗯嗯，所谓著作其实就是像诗篇啊、箴言啊，还有传道书之类的哈，就归在这里头。
对，在犹太人的这个旧约里面，他们是放在最后一部分，相当于是他们是首先是摩西五经，然后就先知书，然后再是著作，著作的最后就是所谓的我们把它称为历史书，实际上他们称为著作的历代志，就是上下两卷的这个，
哦，
这是他们的著作，
嗯，
所以在讲到小先知书也是很有意思，小先知书一共十二卷，当然比起那个就是长度来讲它比不上耶利米书一卷，
嗯，
啊，
嗯，
它一共是差不多将近两万两千字吧，但是你知道小先知书里面哪一卷是最长的，
嗯，
这个大家可能是不太熟悉哈，
对，不太熟悉，
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实际上是在贝鲁归回的时期写的撒加利亚书，它最长，
嗯
嗯，它虽然只有14章，但是它有4800字，是最长的，
嗯，
当然最短的就还是俄巴底亚书哈，它就440个字，
嗯，
对，差10倍这样，
是，
对，所以先知书呢，我们这个新教的先知书当然是包含但以理书的，
嗯，
所以这个是有不同的地方，那比如像我们一讲到先知书，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先知所写的哈。那在旧约里面到底提到有多少位先知呢，
嗯，
差不多有名字的先知在旧约里面实际上提到至少有55个左右，
哦，
所以就很多先知，
嗯，
对，很多先知他们是没有自己的著作的哈。比如像很有名的就是像以利亚、以利沙呀这些人哈，他们是很有名的先知，但是他们自己是没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书的哈，
嗯嗯，
所以实际上没有名字记载的那个先知那就更多了，
嗯，
啊，就是有的时候列王记上比如说22章里面他讲到一个没有名的这个先知，他会跑到神面前告诉神说，哎，我们要怎么做哈，怎么样混乱人的这个，
嗯，
这个思想哈，所以现很多的时候这些先知他们是没有名字，当然也有很多假先知哈，那更是没有名字。
嗯， 嗯，对，撒母耳好像还开了一个先知学校吧，
对，
是吧，
没错，是的，
对，但是我在这里想问一下哈，就是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到底先知是什么意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先知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在我们文化里面，我们就先知先觉啊，要么就是未卜先知，要么就感觉像跳大绳的，或者是就是那种做法术的哈，就有时候会联系到一块儿。所以到底圣经里面在说先知在说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先知应该讲，
嗯，
这个词也许中文里面翻译的不是特别好哈，因为这种翻译就让人根据这个字的意思来推哈，
嗯，
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
嗯，
先知好像就是先知先觉哈，实际上他那个概念不是，
啊，就感觉
对，不是那种概念哈，他的那个概念基本上就是说是人起来讲神的话，是人相当于是成为神话语的出口，
嗯，
啊，所以他是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他本身啊不是那个话语的最终要达到的那个目的，他只是一个途径，
嗯，
他最终是要进到人群当中去，那个话语本身不是停留在他身上，所以先知和比如像启示的区别哈，就是在这里，
嗯，
启示呢比如像神向我说话，
嗯，
他就是启示我一件事情，那我得着了，
嗯，
这个就是称为启示，
嗯，
但是神向先知说话是不是那个概念，神向先知说话的目的是要先知向人群去说话，
嗯，
所以先知实际上是代表神向人说话，所以神向人启示的这些东西不是停留在先知身上，
嗯，
是最终要进到人群当中，要改变那个人群，所以这个是先知的它的作用。
所以如果用今天来理解的话，就叫传道人是比较合适的好翻译。
对，它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渠道，它是一个管道，对，
传神话语的人。
对，他不是源头，神是源头，他也不是终点，那些对象是终点，就是话语是要达到那些人，然后要改变那些人，那个是关键。他自己是一个管道，他这个管道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他有的时候他是通过讲话的方式来传达神的信息，有的时候他是做动作的方式，动作的方式在先知书里面也很多，比如像这个耶利米他有很多的这个举动，他比如像他赋一个轭哈，在身上他拿一个木头的轭，他就来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要听从现在巴比伦王的这种统治哈，你不要去反抗，你不要去逃避，你不要去跑到埃及去哈，你要服从。这个就是他用行为哈，就像以西结他也是一样，他向左
和西阿哈，
对，和西阿都是这样，
娶个妓女也是，
没错，他有很多的动作来，都是要传达一个信息，那个信息不是从他自己来的，那个信息是从神来的，要传达给人的，所以这个是先知。对，
当然先知他的就是传达话语里面肯定还是有一部分是关于未来的，关于奥秘的东西，一定会有这一部分的，对吧？
对，这部分是肯定有的，但是这部分呢不是先知书的重点和核心哈，他的这个重点和核心是为了要告诉人说，你们现在是和神是有一个约的关系，如果你们违背了这个约，你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如果你们还活在这个约里面，愿意向神守约，神就会向你们施慈爱。所以它是一个警戒、教训、劝导、牧养，这个是它的核心的内容。那他会讲一些未来的事情，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做这个警戒和劝导，就是说你们如果不听神的话，将来就有大的灾难临到你们，这个灾难临到你们就是神的审判，神的惩罚。所以他讲将来的目的是为了劝这些人今天要有向着神有合适的行为，所以他讲将来的目的不是满足人的好奇心，是说啊，将来是要这样发生，将来的历史进程是这样的，不是，这个不是先知的目的。先知的目的是告诉你说，如果你走这条路，将来在这条路上有什么在等着你，如果你走那一条路，在那条路上有什么情形在等着你，他的目的是这样的，是要规劝人，要把人引到神面前去。所以这个是先知他要讲这个讲预言的这个目的哈。
对。
对。所以先知书他是不是预言书哈，是不是预言弥赛亚呢，总体的来讲哈，他不能够被称为是仅仅是用预言书这样来概括哈。所以他主要的目的，他的负担不是在预言上面。预言只是帮助他劝导这个他的听众哈，来听神的话。所以他是不是要预言弥赛亚呢，是有预言到弥赛亚的再来。但是这些篇幅实际上是在先知书里面不是主要的哈。那就有学者他们专门去做研究，就是他们去看旧约我们称为先知书的，它里面到底有多少内容是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哈。那有两位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也都是福音派的圣经学者，他们就统计发现，就是说在旧约的先知预言里面讲到弥赛亚的就不足 2%， 然后在讲到将来的这个新约的这个时代来临的哈，就是不足 5%。 那讲到这个对我们来讲哈，依然是将来的哈，或者叫末世的哈，就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就不足 1%。 所以你就知道先知他主要不是告诉我们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哈，特别不是要告诉我们将来在什么时候会怎样发生。
你说到这儿，我就在想到，像华人教会有个现象吧哈，就是我们特别热心研读启示录。
对，
就是我相信哈，就是包括我自己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旧约也好啊，我就特别想读先知书里面的啥，就是预言。 就是我特别在乎，哎，将来会怎么样啊？啊，那个他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就想去每一个都想把它扣上，就是扣题一样哈、你看啊，这一步就是圣经里头预言的。那到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华人群体就是特别华人教会，真的有一些就是对启示录的研读是那种热心，已经好像有点相对来跟西人教会啊这些，我们好像特别热衷哈、这说好吧，也不是说特别好的一种现象。就像你刚才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如果在旧约的话，对将来，对我们的还没到的那个将来的预言都不足百分之几啊，都是非常少的。那是不是我们不需要把太大的精力去花在那种预言呢？啊，那种扣题上，而是真实的活在当下，然后去完成神托付我们在这个世代的福音的这种就是目的呢，对吧？
对，这个观念哈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接下去我也会接着再分享哈，我们活在当下的人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它的必然性或者是它的豁然性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另外你讲到这个启示录哈，启示录实际上是又是很特别的一种文学题材哈，所谓的这个天启文学哈，那但以理书基本上属于是这一类的文学题材哈，但是在旧约本身来讲，它和先知书的这个文学题材又略有不同哈，因为天启文学的题材基本上是讲到末世的哈，它不仅仅是讲到将来，它是讲到末世那个最终的那个时候啊，会怎么样，所以大家对这个特别的有感兴趣。那今天实际上我跟大家要讲的还是只是讲到这个先知文学哈，只是讲到他们会涉及到一些他们所谓的将来，那个将来还不一定是末世的那个将来哈，很多时候他是讲到一个他们眼所能见的一个将来，或者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哈会生存到的那个将来哈，有的时候是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底下。那先知文学呢，它有一个特点哈，它是基本上是一个是处境化的文学，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先知文学呢，它是针对的某一些具体的事件，它来讲神的话，所以那个神的话都是很及时的，根据那个事件具体的来讲的，它不是一个讲一个很抽象的、很普遍适用的那个真理的性质的，它是就是针对的那件事情哈，它是讲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做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呢，我们就能知道，就是先知文学它本身呢，你就看的时候，你不要把他讲的很多话哈，你就是脱离开他那个事件，你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去试用哈，那个有可能就不是他的宗旨，他的宗旨可能就是说我是在劝导人这一个方面，在做这个事情啊，比如像耶利米他在劝导人不要离开巴比伦人的这个统治而自己去造反啊，或者是下到埃及去啊，
投降啊什么的啊，就是今天爱国主义看来这就游监啊，对吧？
对，所以他是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情景，他讲一些具体的事情，所以你不能是就是把他脱开了这些哈，就是弄我们今天的场景来讲啊，这个先知是说这个那个，不是，他是在讲具体的事情。所以你刚才也提到这个先知哈，先知实际上和祭司哈，他的那个区别就是先知是相当于是人代表神来说话，向着神的百姓说话，祭司是代表神的百姓到神面前去向神献祭哈，所以这两个角色是正好是反过来的哈，
对对对，
但是这两个角色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同时兼任的哈，那有很多祭司他也是先知，就是说很多在神的这个圣殿那边做这个敬拜服事那种献祭工作的祭司，他本身也是先知哈，神的启示亮光也临到他，他也可以向着他的百姓去说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到先知和祭司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哈，他们这两个角色是有不同，但是这两个角色有的时候是可以有同一个人来担任。比如像我刚才讲到这个小先知书里面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哈，他自己就是个祭司，你知道，在神的神殿里面他是作为一个祭司，所以他自己也是作为一个先知来讲这些预言。所以在旧约里面是这样的情形的人都还挺多的哈。那 还讲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可能是大家不太容易接受，或者是神学上面大家觉得有些困难的，就是神的心意和计划是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哈？这个我们会讲到神是不改变的哈，这个我们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这个论题哈，论题我们就说神是不改变的。那神在历史当中他的那个心意计划是不是不改变的哈？那我就是讲这个圣经本身怎么说哈？圣经本身特别我用的这个耶利米书18章7到10节他是这么说的哈，这神自己在那边借着耶利米来说话，他是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回转离开他们的恶，我就改变心意，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斋止，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改变心意，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啊，这是神说的话。所以你这边能看到哈，神说的话，神是定义，他是说要做拆毁毁坏的工作，但是也要看人，看这个人哈，如果回转离开了他们的恶，神就说我改变心意，就不将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同样的哈，神说我是定义要赐福给他们哈，要建立要栽植，但是这些人如果他们所做的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不听从神的话，神说我也是会改变心意，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你就知道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里面哈，神是真的是愿意亲自的降杯进入到历史里面哈，成为我们和神能够互动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哈，不是说神预先决定所有的一切，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哈，人就完全是机械的。他这边更多就是讲到神愿意人起来哈，回转向他哈。如果你不回转向他，你应该要得到的福气你就不能得着。那如果你要是真的是回转到神面前去，那神原来说要降罚你的，他就不降罚了。所以你就看得出来神的那种慈爱怜悯哈，他是真的是愿意让人能够回转到他面前。所以这个是先知书他表达的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哈。人要回转向神，人要听从神的话，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一点哈，我们只是把这个历史这个进程看作是不会改变的哈，那我们人可能就是会陷在一个宿命论里面哈，就是我没有什么用嘛哈，我做什么反正历史就是要这样发展。实际上不是啊，神是愿意让人起来说，你对你所在的你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你是有责任，你自己是会左右到那个历史的进程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你自己是要尽到你一份责任，你最终向神交账的时候，你是按照你自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底下你所采取的任何的措施决定，你做的那些行为要向神负责的，而且是要向神交账的。
是，当神说我们要向他交账的时候，其实就包含在了，就交账这个词本身就包含在了我们自己在回应神时候你的选择。因为你要么你就交好账，要么你就交坏账嘛。就像亚当夏娃一样，神把他们放在一个未受试探的一个完美的临界点里面，但是他需要受那个就是智慧树的试探。必须有，没有的话是这个自由意志也不存在了，所以但是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
我觉得这个对，在具体的我们个人的每一项选择里面我们是需要负责的，这个不能说这个东西就上帝管了啊，这就是宿命论嘛，就所以基督教其实不是宿命论。
对，所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哈，就是人是认识到不是与神平等就是并行的，就是好像在凡事上面我们做我们的一份，神做神的一份，
就是，
彼此不分大小，对，不是那样，就
是
我们做的那一份哈，还是在神的怜悯底下，
对，
就是我们做的这一份是不是能够就是说在神的旨意里面哈，神会 按照他的旨意最后来做改变或者不做改变，是完全是神自己的主权哈。
对，
所以我们人要做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哈。
嗯，
那神会不会因为我们悔改认罪，他一定回心转意呢？那是神的自己的主权。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操控神的哈，只是说
就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啊，就我这样做马上就有一个回应什么的，
对，没有，
我们测不透的，
对，没有，那个都是完全是神的主权，里面是神的怜悯哈。所以旧约里很少他是讲就是说你们一定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他都是讲就是说你们走这条路那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哈，但是那个结果什么时候来怎么来具体是怎么样的，
嗯，
这些东西不清楚的，所以这个将来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确定的哈，就是一个已经是固定好放在那边的一个景象哈，就是不可改变的，而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潜在会发生的事情哈。
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我们认识先知书，对，
我觉得这才是神出于神的，否则的话从人的那种诡诈来讲哈，你什么因果啊这个路线啊逻辑啊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那诡诈一出来哈，就完全可以在这里面偷机取巧啊，就是类似的哈。
对，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也是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哈，他是有完全的自主权的。
好的，确实先知书呢如果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呢，我们读起来真的头大。那学智呢就帮我们厘清了一下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应当如何看待先知书。那先知书和古代近东的文献里面又有什么对比和不同呢？我们就等下一集学智继续带我们分享。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今天就先到这儿，谢谢你学智，我们下次见，再见。
好，谢谢 Helen， 谢谢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thy side. Bear patiently the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d to thy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ery change, He faithful will remain. Be still my soul, thy best I am befriend. Through thorny ways, leads to a joyful end. My soul, thy God doth undertake to guide the future as he has the past. Thine hope, thy confidence, let nothing shake. All thou mayst fear shall be bright. His voice soon.